帘字，刚入眼帘的时候突然觉得陌生，于是呢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字的本意。说文解字说，帘本指堂屋的侧边，譬如帘鱼，形容品行端方，有气节。后来才有了廉洁、廉价这样的引申意。所以廉首先应该是一种修行了。与您分享梁实秋的这篇文章，廉。贪污的事，古今中外，滔滔皆是，不谈也罢。孟子所说穷不苟求的廉士，才是难能可贵，谈起来令人齿颊流分。东汉杨震墓业有人馈送十斤黄金，送金的人说墓业无人知。杨震说，天知神知，我知子知，何谓无知？直到晚近，许多姓杨的人家常绑门楣曰四之堂杨，请借廉洁的关系父子，使得他家族后代脸上有光。汉末有一位御林太守陆绩，罢官之后泛海归姑苏家乡，两袖清风，别无长物，唯以空舟。恐有覆舟之虞，乃再以巨石镇之。到了家乡，将巨石弃置城门外，日久埋没土中。当地有司夜之出土，建亭覆之，提其眉曰廉石。一个人居冠清廉，一块顽石也得到了美誉。银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，见钱而不眼开，谈何容易？一时心里把握不定，手痒难熬，就有坠入贪墨的泥沼之可能。这时节最好有人能拉他一把。最能使人完颜诺利的，莫过于贤妻良母。《列女传》田季子向齐，受夏历获金百亿，献给母亲。母亲说，子为相三年，禄未尝多若此也，安所得此？他只好承认是得之于夏。母亲告诫他说，是修身节行，不为苟得，非义之事不计于心，非礼之利不入于家。不义之财非无有也，不孝之子非无子也。这番义正言辞的训话，把田季子说得惨悚不已，急忙把金送还原主。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，如果有贿金，收受之后纵然送还，仍有受贿之嫌；纵然没有契约的情势，仍属有殿观真。这种伏轨不休之事，当年是否构成罪状，故不得而知。从廉白之事看来，总是会行。我们注意的是田季子的母亲，真是识达大义，足以封事。为相三年，薪俸是有限的，焉有多金可以奉母？百亿不是小数，一亿就是24两，百亿就是2400两，一个人搬都搬不动。而田季子的母亲不为所动。家有贤妻，则势能安贫守正，更是力不胜举。可怜的是，那些世无来富的人，在外界的诱惑与捆内的要求两路夹击之下，就很容易失足了。取不伤廉，这句话以自误解，一介不取才是最高理想。晋陶侃 稍为浔阳县吏，常兼余粮，以一竿铡一亩。战事封铡，反书则侃曰：“尔为吏，以官物为我，非为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晋书陶侃母战事传。掌管余粮的小吏因职务上的方便，把腌鱼装了一小罐送给母亲，可以说是孝养之意。但是战事不受，送还给他，附带还训了他一顿。别看一小罐腌鱼是小事，因小可以见大。谢成《后汉书》。八指为扬州刺史，与客暗饮，不染官竹。私人宴客，不用公家的高火，宁可暗饮，其饮宴之资当然不会由公家报销了。因此我想起一件事，好久好久以前，丧乱中指某夫人于途，寒暄之余悄然告曰：“恕我们现在不能邀饮，因为中外合作的机关，凡有应酬，需自掏腰包。”我闻之悚然。还有一段有关官竹的故事。宋周子之《朱坡诗话》：李京兆朱腹中有一人，即廉介。一日有家问，即令灭官竹，取丝竹月书。月毕，命秉官竹如初。公私分明到了这个地步，好像有一些愚阔。但是，彼岂乐于愚阔者哉？不要以为志行高洁的人都是属于古代，今之古人有时亦可复见。我有一位同学公职某部，兼理该部刊物编辑，有关编务必须使用的信纸、信封及邮票等放在一处，私人使用之信函、邮票另置一处，公私绝对分开。虽邮票信简之微，亦不含混，其立身行事却砥砺廉于有如是者。常对我说，每或有人来书，虑皆是公家信纸、信封，心且耻之，故虽细行，不敢不免。吾闻之，肃然起敬。从我的有限的生活里总结，很多人是经不起廉的考验的。我们总要求身边人廉，而自己如果有便宜可占的时候，往往就绕着帘子过去了。因为总有人希望那些能够让人间更公正更美好的节操不致失守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